天空来到了云县，继续学习你的话，在你话语当中学习到你对我们的教导，在圣经当中属灵的真理，在属灵的教训上面，能够学习，能够在我们自己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能够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能够服从，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用我们的祷告奉主自己的名。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诗诗记的第九课。第九课呢，十三章开始到开始，在整个诗诗记当中的最后一个诗诗。那诗诗记里面记录了十位，然后在撒母耳记里面记录了两位，以利和撒母耳，撒母耳最后一位。那在诗诗记的里面呢，这个最后一位呢就是参孙。那参孙这一个人物呢，在这个圣经的当中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太想用重要的人，是比较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人物。因为他这个人呢整个的这个表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表现。在现在的这个教会，包括这个儿童主日学他们经常有这个参孙的这方面的这个课程讲参孙怎么依靠神的能力。那这些呢都是很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参孙的这个整个的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参孙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和参孙本身的灵性，这个之间呢实际上是有相当的落差的。因为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知道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利沙呢被那个妇人评价他去这个走路被一个妇人看见，然后呢他说以利沙呢他给那个评价他叫做圣洁的神人，他说以利沙是个圣洁的神人。那这个是耶和华的先知，属于神的人，他的生命的品质。那这个圣洁的神人和参孙之间呢实际上形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反差。我们一定不能说参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参孙绝对有神的灵和他同在，让他大有能力，也做成了大的事情，但他和这个方面是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在诗诗记的当中，或者说在诗诗记所记录的在属灵上比较低层的整个时代的里面，上面会兴起一些的我们所说的信心伟人因为参孙也记录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里面。那他们在信心上面的确有相应的那一个反应，但是呢和他本身的生命的品质灵命的状态之间未必就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件事情呢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会临到即使他灵性比较软弱，神要临到他借着他做成某一件的大的事情，神有这个能力，神也会去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光景。上帝要给以色列给他选民的祝福应当是耶和华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我们活在上帝面前应该是有那种属天的平安，在真理当中，在神的能力当中的保守跟随，是在神所赐的那个平安和丰富和祝福的当中，我们有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个建造的过程。但是呢不是用那样的一个过程，那样一个过程呢，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他特别讲过有两种的受苦。他说呢，如果你是为基督受苦，那是得荣耀；但如果因为你的罪受苦，有什么好夸耀的？所以这个是灵性和神之间的互动。那在诗诗记当中呢，这是一个一贯的一个主题我说诗诗记它的这个总结是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灵性呢，所产生的困难，也是使他们仇敌一直临到的这一个因。那仇敌一直临到的是他灵性的软弱，然后上帝兴起仇敌攻击他。那在这个攻击过程当中，又给他能力胜过仇敌， 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他的灵性的上面上帝有信心，不是在那个事情上面上帝做了多大的神迹在他们身上。因为本身那一件事情的神迹的兴起就是从上帝来的，按照上帝他的旨意和他原来的那个本意，他不愿意以色列经历这么多的难处。神是不甘心人受苦，使人忧愁，在耶利米歌词这样讲。那为什么还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是因为人不顺服神，所以必须经过这一个途径才能把人拉到顺服的里面。但最终呢，解决的是人内心深处对上帝的顺服，遵循他之神的律法，而不是那个事情的本身。所以在这个原则上面，我就一直讲，基督徒遇到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上帝的信息。我们所要真正寻求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是透过这个问题明白上帝的信息，然后让这个信息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是一个跟随神的人理应当有的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在这个目的的推动的下面，我们就成为遵循神旨意的人啊，这么一个原则，大的原则是这样讲。在这个实施的当中呢，因为萨母耳是在萨母耳记上，我稍微顺便讲一下，萨母耳也是实施，参孙也是实施。你看这两位实施放在一起比较，他们有什么区别？萨母耳和参孙有什么区别？萨母耳有没有带兵打仗？没有。萨母耳有没有一个人去杀倒的人？没有。那萨母耳和参孙哪一位在上帝面前是蒙神悦纳？一定是萨母耳。那萨母耳是什么呢？他到耶和华面前服侍神，耶和华借着萨母耳传递耶和华的信息，这个是重要。所以 message 信息，这个一直是我们信仰当中核心的部分。Matter issue 那个不是最核心的，核心的是上帝的信息。那这个是我们做一点比较，大家有一个了解。那参孙呢？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呢，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他呢，在整个这个士师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有一个特点，因为以往的士师呢，都是带兵打仗，有一群人。百姓支持他做王，百姓不是做王啊，做首领，百姓支持他，跟他一起打仗，有兵丁跟随他，什么匪徒跟随他，认识他。那只有参孙呢，他这个人是什么？这个叫孤狼啊，孤狼，现在叫孤狼型的兵，一个人呢，完全是一个人的战争啊，和群体没啥关系。那甚至呢，他所位置正战的群体。还跟他对弈，还要把他出卖，或者说把他送给参孙的手里。所以参孙是这样一个人。那这一个人做一个事实，在那个时代，让一个反照出来一个什么光景？在一个灵性荒芜的时代，就算耶和华兴起一个事实起来，也不是众人会因此跟随他，反而会反对他。所以在灵性荒芜的时代，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振臂高呼宣扬耶和华的信息，未必会得着众人的拥护，而且常常被众人反对。你了解吗？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常见，也是一个奇特，也是一个悲哀的现象。属灵的群体攻击真正属耶和华的领袖，这个是内部的问题。那到后面，传说后面，你会看见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他们不但和外面打，他也和里面打。那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所产生的这个果子啊。我来看三孙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这一节圣经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叫做什么呢？又行。这又了几次了？至少10次了，对吧？10个是什么？又行。 啊，说这个这个雅各说老板十次改他的工价，雅各受不了，这个以色列至少十次背离神，又写耶和华眼中的事，哎，然后呢，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背后是神做的。那时有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摩亚，他的媳妇怀孕，那参孙呢是但族的啊，但是在这个后来这个地是在以色列里边啊，但和这个后面这个最最南面的这个以法他，对此被对出来了。那但这个支派呢，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雅各有一个对十二个支派的祝福，那对但支派的一个祝福呢，他讲到这个但支派呢是要有审判的这个功能啊，所以但支派呢也会出一个事实叫价值，但是呢这个审判呢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在属灵上的审判啊，也是一个对所罪罚的一个审判而已，在这个层面妻不怀孕不生育。然后呢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必给你生一个儿子。那这是一个上帝所做事情的常用的方法，那为什么他找一个向来不生育的来做这个事情，他会找一个生很多孩子做这个事情啊，要问这个事情。那当上帝做一件事情他的旨意要绝对推行的时候，他会这样做。比如说从来不生育的还有一个是谁，施洗约翰，还有哈拿，旧约有哈拿，新约还有施洗约翰啊，和伊丽莎伯，他也是不生育，然后上帝让他生育，要做上帝要刻意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背后有上帝的神迹在后面，那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就是让那个被上帝做的人就顺服神。如果他生了一堆孩子，可能他不会做这个事啊，这孩子是我的，我生的啊，你别来说这个好歹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的，所以呢，相对来说比较会容他的神心意去顺啊，这个是人的常态啊。我们经常是这样啊，我们觉得这是我的，那就是有自我权了啊。除非上帝有一个大的一个力量，我们知道那不是你的。尽管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会当成我们的啊，这是一个做法。那这样做法以后呢，他说呢，生一个儿子，第四节，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骨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那这个拿细耳人呢，是记录在民数记第六章，专门这一章的圣经讲的拿细耳人的条例。拿细耳人呢，是在神面前啊，在原文的这个拿细耳的意思是叫 separate， 就分离出来，叫分别为圣，或者叫自我分别出来。因为他们呢是一般的以色列的民众啊，不是祭司啊，是一般的民众。那一般民众呢，他会在个人的我们叫做属灵的经历的里面，他会做一段的分离，这个分离呢是要表达或者说在操练他跟神之间更近程的一种的关系，这个是拿细耳人的意义所在。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不同，因为通常呢在你看民数记第六章他讲到分离的时候呢，是那个人在神面前立志做拿细耳，然后呢他那个是有一段时间的，做完拿细耳人以后呢，他可以叫做还俗，我们中国人翻译的叫还俗啊，是这个不是出家，无所谓还俗，他只是说解除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一个誓言，他就回到一般正常的生活。那这个呢是个人的意愿，但是在这个里面参孙呢是一出生就做拿细耳人，所以他的这个拿细耳人不是他自己做的，是一出生做，是上帝的旨意，他妈妈把他做的。哎，这个有不同啊。那为什么不找一个在他可以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做拿细耳人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呢？ 灵性的根基不行，他也不会真正发这个誓，也不会真正守这个誓。他在上帝面前，他觉得已经不错了，我还要再努力，我已经不胜利了。哎，那这是一个这个情况，它的基础是这样，所以上帝要做一个特别的行为，让他能够叫传播。啊，这个参孙是这种情况，我的情况有点像参孙，啊，所以上帝呼召我呢，是用很强烈的一个呼召把我呼召出来。我是经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灵的冲击，不是从追求敬虔，像很多现在年轻人认识信仰、认识主，然后他们逐渐的爱主和愿意奉献给神，那个就和我的情况，他们是正常的拿信儿，我呢是属于三生这个情况的，我完全没有追求，在世界的里面，然后上帝强烈的一个感动我，哦，是把我这样转过来的，所以我的这个方向。是大概属于这一类，然后才学习圣经，学习真理。这个起点是从神强烈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推动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也给我们带人很多盼望啊。所以我看很多信徒或者没信的，我对他们都有盼望，因为上帝把我这样人都转过来了，其他人也都可以。这个都是有盼望。那参孙呢是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呢，他里面这些的条例。都写在民数记的里面，第六章写了很多啊，那不用剃头是一个方面啊，清酒浓酒不能喝。那这边提了一下，为什么讲到清酒浓酒不能喝，为什么不能喝酒这个事情？那喝酒这个事情，做了拿细尔以后呢，耶和华的灵会与他同在，他会经历圣灵对他的感动。那圣灵对他的感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应点，就是酒给人造成的那种所谓的感动。和圣灵的感动，这两个要切分的清楚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不要被酒充满。换句话说，真正从圣灵来的不是物质血气来的，从真正圣灵感动来。所以你必须在一个清洁的平静的状态的里面，圣灵引导的，你有这个感动啊。如果喝酒把自己已经喝的这个半发酒疯的状态，然后你说圣灵引导你，这个圣灵不接受啊，用血气的方式是不接受，所以这是一个酒的问题。我稍微提一点啊，好。那这边讲到这里，我就我后面讲啊，他必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六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他的相貌如神的使者相貌，甚是可畏。”那这是这位妇人的。对这个神的使者的一个观察，那他的显现呢，显然是一个男人的形象显现 ，man 啊，那叫 the man of God， 与神人。然后呢，这个妇人看见一个他的相貌呢，他说呢，甚可畏，神的使者好像神的使者甚可畏。在这个经文里面，你注意观察，撒母耳不是三孙的妈妈和父亲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呢，实际上是和以下的根基还是有关的。然后啊，他这个描述，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灵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父母胎从出胎一直到死，必作神的拿细尔，从父母胎到死。”所以这个不是。在六章说的，民数记上说拿细尔的条例是一段时间，这是从生到死，也不是自己立志，然后自己取消这个拿细尔的这个约，是被动的从开始到末了，那这种特别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特别经历，我在想到是在灵性不太好的时候啊，没什么可夸耀的，只是讲的神的能力领导，那他的爸爸呢叫阿摩亚，第八节请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使叫我们怎样带将要生的孩子？那为什么他的爸爸还要祷告，要再差神人过来？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上帝是与男人立约的，所以有了这个家里面有关儿子的将来的情况呢，父亲在这里面起主导，所以妈妈看见了以后呢，爸爸也要看。爸爸呢做最后的一个肯定啊，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第九节，神应允马勒的话，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了拉那里，她丈夫马拉雅却没有拉在一处。那这个里面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大家没这样想，他先跟三生的妈妈先见，后来他爸爸说我要见他，然后呢他就真的应允他的祷告，然后又先跟三生的妈妈先见，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这样？来，我的一个观察给大家参考，这个爸爸的灵性马马虎虎，所以在整体的灵性糟糕的时候，一般的姊妹她的感受上和神之间的这个联系会比较好，但是没有真理的情况下，那个地区情况的灵性上相对更不好，更缺乏敏感性，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她的妈妈看见就好像这个神人一样，面貌很敬畏，她是本着她的一种灵性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妇人看起来是比那个弟兄有些要好的，这是一个总体的真理不好的情况下的一种状态。十九，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这里，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行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不当树所结的都不可吃，亲友的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这是一个指示，要按照这个拿细尔人这个条例来做。十五节，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保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保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给耶和华。”那在这个对话的里面呢，你会发现马诺亚对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的认识程度在哪里？他就把他当成一个人，或者叫耶和华所差来的一个先知，他没有更多的更深的认识。所以这个使者呢，他说给他吃的东西，那这个使者说呢，你给我布施，你要把祭献给耶和华。那这一个指示呢，实际上在提醒他的灵性，要提醒马诺亚，你呢当向耶和华献祭，你的招待的对象，款待的对象，所敬仰的对象，应当是这个耶和华。所以这个是把它拉回到这个灵性的比较对的这个方向。然后后面你看，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讲的天使啊 ，the angel 啊，他不知道，他只是说当成这么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十七节，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去见你。”是吧？这个感觉好像看见一位这个算命大师的感觉啊，这下算得准，以后谢谢你，以化应验啊。所以这个灵性不好的这个状态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看迷信的这个层面。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的名是奇妙的。”十九节，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看见。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这是神迹了你看见一个人，一个男人，在你面前就跟正常人看起来一样，然后呢，在坛上一烧火，这个男人在这个火焰上就升上去了。那这是绝对是一个神迹啊！马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服服于地，他们就知道这个人就不简单，这个不是寻常人啊，不是一般的人，那这个人他是这样子升到天上去的，那他就领受了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啊。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啊，知道了啊。知道的反应是什么呢？来看22节，马尼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这是马尼亚的结论。那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对不对呢？这个结论对不对？对一部分，怎么叫做对一部分呢？因为罪人见到圣洁的神是必要死，对吧？然后呢，这件事情，这个见，就不是他所判定的。你看后面他妻子怎么说？23节，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中收纳燔祭和素祭，也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所以，当一个时代的灵性糟糕，或者说当这个时代的男人他们的灵性真理上非常软弱的时候，他们连最基本对上帝的这样一个互动都失去了基本的判断，是吧？他妻子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推理，那这个推理的里面是有内容的。他收纳你的祭物，当火烧收纳祭物的时候，本身就是神赦免了你的罪，献祭了，献燔祭、素祭。那燔祭是感恩和赎罪，那素祭呢是讲到和神立约啊，加上盐。那本身这件事情，它一旦烧了以后，收纳祭物表示你和神的关系是可接纳的。然后再加上他又做了这些事情，又说了这些话，那怎么会杀你呢？所以你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叫做 common sense。但是这一位马挪亚，竟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就要讲啊，在一个时代的当中，在真理的这个需求上啊，如果做代理的弟兄，他在真理上不清楚，有的时候他连最基本的理性判断都失去，甚至糟糕一个地步，连姊妹都不如。本来他是应该做代理的，上帝给他真理，他有很好的真理的领受、教导、遵行各方面的能力，本来应该有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到一个地步，连 common sense 都失去，连一般的姊妹都不如。这个就是一个灵性的状态，世世时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从世世时代拉到这个时代。你看现在这个时代的光景，真的是这样。那我曾经，我这样讲可能会有说，他说教主的传道人，那他呢要去一个地方去宣教，他去宣教的话呢，他说为什么宣教呢？他说有一个老姊妹跟他讲，建英华的圣殿呢，这个石头呢要在山中凿。建殿的时候呢，不要听到敲石头的声音。他说这个话呢，这个老姊妹对我说，他就说你现在可以回国宣教了，因为呢，你到这边来建立你自己是凿石头的阶段，现在石头凿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做了很多的准备，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活动，很多的这样的支持各方面的回去了。他说要长期在那边宣教。结果半年就达到会做不下去了，就说他自己在真理在耶和华的带领上面自己不清楚，所以他就会去听一个似乎是道理决定他自己怎么去处事情。那这种的颠倒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得好。所以这个灵性的这个问题，真理的问题对信徒的影响是很大啊，在这个世世时代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是很大。哎，好，过去以后的24节，后来夫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陈尊。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考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那这个里面呢？有赐福，有感动， 那四福呢是一个一般的一个说法啊，叫 general 的一个对四福啊，它可以顺利的成长。然后呢，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呢，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上帝要兴起来做事情，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啊，参军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以后，他开始动作了。啊，虽然生下来就是拿细尔人，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耶和华赐福他成长，然后呢，他才开始动作起来。那这个动作呢，后面到十四章开始，他怎么动？参孙呢下到平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亲父母：“我在平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取回去。”大家觉得参孙的这个灵性怎么样？这就不行了，对吧？你显然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上帝清楚地说：“你不可以娶迦南的人为妻，也可以不可以把你的女儿嫁给迦南人。”然后迦南人就全部灭掉了。那这位参孙，他跟他父亲的父母的一个请求说：“我娶个迦南人，非利士人。”那显然从灵性上，对耶和华的教导的领受这些方面上，参孙是糊涂的，他是糊涂的。那为什么我说在一个灵性不好的时候会出很多的奇怪的事情？那神有用他，但这件事情不是糊涂的。哎，因为我在讲这些事迹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啊，就很多人把这个事迹讲成很伟大的伟人了，我说你们要慢慢的看，你要看整本的事迹在讲什么，他有他神用他的地方，但是你不能过头去想他在什么程度，他就是什么程度，这样我怎么才能够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呢？那三节当中说，在你弟兄的儿女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可治你去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娶妻呢？啊，这个时候父母还是得很清楚，对吧？不对的，你在本族里面娶跟着去非利士人边。三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啊，就说我就是要娶她，是他没用啊，我定义要娶她，我喜欢她。所以这个不是从灵性出发的，从血气，对吧？我就爱她，我就要娶，就要嫁她，其他不谈。哎，这个情况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四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来思想，那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教导以色列人不能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这两个放在一起是不是矛盾的？那需要解的，什么叫做出于耶和华？这个需要解，所以在上帝全然的掌管的下面，他要成就一些的事情，甚至他用人的错误成就他的事情，他可以用罪人、用敌人成就他的事情。上帝会在这个里面，那成就这个事情的过程的里面，上帝把这个旨意做完了，但是在这个里面，那个人的错误对他那个个人来说并没有益处，但上帝事情也做成了。所以在这个事情的当中，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绝对不能够只看事情的结果，看过程的，那个是我们在属灵上会打败的。我只要做成这件事情，不管过程，我不择手段，我把事情做了，我就成功了，我管你，反正我做成了，我把这事工做成了，我这事工做得很伟大，我把这个教堂建起来了，啊，我做成了我的事情，过程不管，内涵不管，反正做成了。那这个是个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那个事情虽然是做成了，但是在过程当中参与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属灵的益处。啊，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不经受、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接受的。那个过程非常重要啊，重要的是在过程当中成就做事情的人。还不是那个事情，所以这个是这个点，我们要看清楚。所以参孙这个事情，他在整个世子时代跟神的互动，他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哎，我们来看后面，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只有一只少壮狮子，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 他行政是并没有报送的
啊，这个是没有意思的哈，在我们这个中国的水浒传里面有武松打虎啊，这边有三孙打狮啊，这个武松打虎只是几拳把虎打死了，三孙更厉害，把狮子撕开像撕裂羊羔一样，比这武松要厉害得多啊。所以上帝当上帝一个灵感动到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抵挡权。换句话说，我们人的有限实际上是被上帝，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罪限制，也是被上帝限制的。在能力的这个层面，人可以把私自撕碎，只要神的领导，任何的事情都做得到。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说这个山啊，这个跌倒在海里都可以，因为那个能力背后是神的能力，他是神啊。所以这个是神的能力领导了三孙啊，不是他练了武功啊，不是他练了什么功夫，他可以厉害，完全不同的事。烟花在这里面干啥？哎，第七节，三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这个是从大的喜悦的。第八节，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和密友在死尸之内。这个呢，我查了一下，也做了一些思考，比较没有太多的我所找到的资料，就蜜蜂在狮子的这个尸体里面做窝，然后在里面产蜜，这个情况至少在加拿大是不多见的啊。蜜蜂一般都是在植物啊，在哪里，在狮子这个尸体内，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有相关的资料去查，这是事实哈。但为什么会产生，我真的是不了解啊。那这是事实，我这样记录下来了。然后呢，他起了蜜，先走先吃，到了他父母那里给他们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狮子之内取来的啊。到后面，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摆设宴席，因为下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当时的那个婚礼的规矩啊。众人只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啊，婚礼30个人陪伴，应该是一个比较隆重啊，应该是一个不是一个敌意的啊，应该是个好意的啊，参加婚礼的。那个都是非利士人啊，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宴席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件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给我听。”那这是一个所谓猜谜的一种的怎么说，一种的好像取得一些东西的这样一个打赌一样的东西。那在这个事情呢所赌的那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很重的东西，你到后面你讲你就知道了。那为什么他们会接受参孙提的这个谜语？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接受？那首先他赌那个东西呢是很贵重的，礼衣和衣裳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大家还记得啊，这个乃曼去看麻风病的时候，衣裳那几套衣裳是很贵重的，和那些银子金子可以同比的当初这个约瑟打发他们回去，几个兄弟给他们衣裳，那都是很贵的，当时跟现在衣服多得要命啊，要丢都来不及啊。但那个时候衣裳是非常少的，那很贵重。那他们为什么会打赌呢？一个是他们的贪心，另外一个他们人多嘛，三岁一个人，30个人，我怎么也猜过你，对吧？这个群策群力啊 ，OK。然后三岁跟他们说：“吃的从吃者来，甜的从尝者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谜语啊，这个谜语要给我猜，我是不敢猜，不知道你们敢不敢猜。这个基本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背景的里面，可能这个很难说出是一个谜语，但在当时被算是谜语。这个在语境的当中，我也没办法去很多用证明去体会吧总之就是谜语了。那他们30之内不能猜出谜语，到了第7天，到第七天，他们对三孙的妻说：“你匡衡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亲父家。你们请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因为这个赌注呢，实际上这个很大很重的。这个参加婚礼
来吃吃喝喝，庆祝一下，挺高兴的。结果这一下子输了以后呢，这个输大钱。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我在我过去的时代，我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参加婚礼去随礼的，有的时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去随的那个婚礼的钱，可能是一个月的工资的，就没有了。不知道年轻人有没有这种，可能年纪大的有这种感觉。当时谁一听说谁结婚，有的家里会发抖，害怕，哎呦，他结婚要去随礼，要给钱，要给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好像很多钱，给不起啊。成为家里的负担呢啊，过去请客的结婚随礼很多是一个重的负担，现在年轻人不了解，所以他们当时的人所碰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这感觉进入一个半破产的状态，这来参加的婚礼，那衣裳30套衣裳哪里去弄的？那这是两个事情，所以他们这么强烈的反应，这是可以理解。OK， 然后火烧房子盖。因为如果你单单从文字上看，你觉得很夸张，实际上你当时的背景，你了解一下，那是这不夸张的事情。16节，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人出谜语，却没有将一丝告诉我。”参孙回答：“连我的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是参孙讲的。然后7日宴席，奄奄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直到第7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那你说她妻子为什么要出卖参孙呢？因为那本国人说的，我要烧你跟你的夫家，那真的是烧死他，真的是要命，丢命，那确实是很害怕。所以从一个角度讲，理解他的妻子。在那样的恐吓的下面，他就不得不这么做了。那在这个里面，可能你们会要问：这个非裔的女子，虽然是个外邦人，她是不是很无辜呢？对吧？结果被三孙喜欢上了，就硬扯到这个婚礼的当中。结果是三孙背后带着杀机来，是不是这个他很无辜呢？那这个里面一定要从上面看，在永恒救恩的这个层面，所有的外邦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这个救赎面，我再次说，怎么个死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能力的救赎。那如果是会死，实际上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这个都不重要。所以从这个层面你来看啊，这个作为啊，那这一个情况就和这个耶夫他的女儿不一样，对不对？耶夫他的女儿似乎也是叫无辜的被烧死，但是呢，到永恒的上帝那里就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好，到第7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柿子更强？”这个谜语实在是，因为通常这个谜语有这个重复性啊，这个谜语这边猜一个，那边还可以去猜，这个那一次性的，这也叫做谜语，待会儿不管它，就算谜语了。然后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了，就清楚了，对吧？就说你只是用我的母牛耕地，就是当我的妻子啊，这个开了这个后门，然后我猜出来了。到这第19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亲家去了。那这是一个参孙做的事情。他发怒该不该？应该啊。跟雅什基伦呢，这不是一派的，也是另外的一个那个迦南地的一个人，一群人杀了以后呢，抢了衣衫。那你看你的参孙是相当凶狠的一个人啊，狮子都可以撕裂啊，杀人没问题啊。那我再次回到那个里面，那些人不是无辜，没有在永恒救恩的里面，怎么个死法很重要。看起来有点血腥哈，那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应该可以明白。然后呢，他发怒就回复下了。那这个对参孙来说呢，这个发怒也是正常。然后要埋下后面的东西。20节，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了朋友。那参孙走了以后呢，他把他妻子给了他的朋友。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这个里面可能有点背景的事情， 在这个因素，我就做一些的个人的推测啊，不一定我会查到的历史就是这样。那在当时的婚礼上面已经成为婚礼，他们婚礼上办了婚礼以后呢，这个人已经是出嫁了。那如果退婚呢，可能对他是一个羞辱，不能够承受。所以当时呢，参孙他在那边有朋友，那就嫁给他了，就把这个婚礼呢，就是他参孙跑了，好像退婚一样，那就把他转给另外一个人，有人愿意娶他就娶，所以这个婚礼也算是完了，就这么个意思。那这些意思呢，就埋下后面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后面参孙整个飞行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事情。那这个是整个的参孙的经历，他的诞生，他和这个非利士人的互动，后面的耶和华的作为。那在这些所有的这个事情的里面呢，实际上呢，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当一个群体的灵性很糟糕的时候，上帝甚至都不会兴起一个人带领整个民众有一个所谓民主性的胜利，只是兴起一个人去打他的仇敌。那今天这一个人呢，唯一留下的就是耶和华的能力仍然是巨大的，就到此为止。耶和华的能力仍然是大，仍然是存有，但是呢，你们却没有见证依靠。所以这是整个士师记啊，一路传到这边过来，到三孙走到这里面。好，我们过一下这个思考。第一个，神兴起三孙做四师，为何不生育的母亲？为何从不生育的母亲开始，并且造阿希尔的头立？那从不生育的母亲开始呢，是指让这个母亲真正的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必须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印记，让他能够顺服。那照着拿西尔人呢，最主要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这个人是属神的，是归向神的，所以他身上所有的作为都是因为他归向神以后才会产生。那用这个来告诉以色列人，属神的人他有巨大的能力。你们现在被人家击杀，被人家欺负，是因为你们没有属神，没有得着从神来的能力。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在任何时代的里面都重要。重要在哪里？在任何一个时代的里面，不管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时代的教会有多软弱，你只要有属神的人，你就必定能够得到耶和华的能力。那这个是所有敬虔人的盼望。如果你是敬虔，你在任何一个昏蒙的时代、混乱的时代，你只要是属神的，耶和华必赐给你。那这个是参孙在诗时代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第二，以前都是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然后得到实时帮助，这次为何没有？原来他们哀求什么，然后神就可怜他们帮助他，这次为什么没有？上帝自己主动兴起，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九次、十次又行了的事，是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求神了呢，还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向神求的信心和力量？灵性失去的软弱到一个地步，连向神呼求的信心都已经没有，那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光景。我不得不跟大家讲，我这次开会，我坐在那个会场的后面，这个是我当时切实的感受。看几百个牧师，那是我非常切实的感受，连向神呼求的那个信心都没有。我们遇到这个时代，有这么大的挑战，社会的压力都临到了我们，要不要向神呼求？我们应当怎么样去面对？你用我们能力来面对，连这个呼求都没有。所以我在后面坐着以后，心情特别的糟糕，所以回来以后带着强烈的情绪，请大家原谅。那个心情非常的糟糕，这个时代的一个软弱，这样一个情况，没有得到什么能力。第三， 马诺亚求耶和华派使者在前线，神应允了他，他为何仍然不知道？所以在这个祷告和神回应我们祷告的这个之间，灵性的这个好坏和这个之间的互动有关。怎么说呢？当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群体一个人他灵性不好的时候，他祷告神已经应允他了，他仍然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啊？这个是非常凄凉的一种光景。虽然神已经应允了，他看不见，他不知道，神的使者在他面前他不认识，那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那如果他灵性好的话，神的应允他的反应很快，立刻就知道神应允，甚至他的信息知道神必定会应允，像以利沙和撒母耳，撒母耳定王的时候就说，你不说这个时候不是不下雨，我问打雷就开始打雷，他马上降雨就降雨，这人吓坏了啊！我们立王是不对的，那个是灵性好的时候，和神的互动是非常灵性的。灵性不好的时候，跟神的互动是非常糟糕的。到一个地方他祷告了，神应允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建立灵性对每个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灵性的建立很重要啊。第四，马诺亚看见使者显神迹而害怕死亡。为何还不如他的妻子明白道理？我们再讲过了，一个时代的灵性的这个软弱，一个时代的男人弟兄在真理上失去了当得的、当有的神给他的那些的职分和当有的领受和教导的能力，到一个地步连姐妹都不如，所以会兴起底波拉来带领这人打仗，这就是时代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些做弟兄的，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到底是刚强还是软弱的？我们是做带领的，还是到一个地步连姊妹还不如？我们不说要跟姊妹比，因为那是我们的职分是做带领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去反省。第五，参孙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神指示他？是他的意思，但是神呢定义要成就这件事情，然后要成就后面的事情，是他的意思，绝对不是神的意思，因为神的旨意的里面是不允许的，就好像耶和华献祭一样，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不允许的，他就把人献给犯罪，那这个是问题产生的问题啊。第六，参孙在婚礼上与非利士人产生冲突，他的妻子是否很无辜？从这个事件本身来说，他妻子是无辜的，是吧？本来结婚很高兴的事情，你弄一个谜语，这家伙两边刀兵相见，就把他妻子夹在中间，怎么弄都不行，这样看起来是糟糕的。但从上帝我们的旨意啊，是上帝全然掌管。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我们灵性不好的时候，我们会被很多无辜的人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是吧？如果我们灵性好，我们对周围的人都会有益处。这个是这一个层面的事情。好，我们过来应用题。第一个，上帝赐给选民能力实现救恩，上帝赐给选民真理实现拯救。拯救他的选民。能力是一个部分，真理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因着神的能力，我相信他的真理和靠着他的能力能够遵循他的真理，这个是真正得着上帝拯救的，不是仅仅靠神迹的啊。为什么我说你们这个整天搞医治啊，搞这个什么赶鬼搞那个东西，那失去了重点，那个不是上帝拯救的那个重点，重点是真理啊。那这个是要点啊。第二，灵性软弱会失去呼求的能力，灵性软弱会得到主动的怜悯，这个是难的，是吧？如果灵性软弱仍然在上帝的家中，仍然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他会主动承受的啊，这个也是盼望啊。所以那些灵性软弱的人，
我们就求上帝主动的拯救他，求上帝在他身上主动的做工怜悯他，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祈求。好，第三，依靠理性的人对神的道理敏感，依靠理性的人对神的作为愚钝。那我只想马摩亚，他靠理性，但他里面没有什么灵性，他一看见了神，必定会死，他是愚钝。那他太太就告诉他，不是回事，收了你的祭物，还说了这个话，做了这个事，一定不会杀了你的，是吧？这个灵性，对神的作为的体会，这个是重要的部分。第四，依靠理性的人会寻求人的理，依靠理性的人难明白神的理。神的道理和人的道理不一样，在神的道理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作为的当中得到神的带领，不是按照人的理。第五，人的血气行为会出于自己，人的血气行为会被神使用，神会用他，参孙的血气行为神会用他，但被用了以后他自己有没有得益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第六，不属于神的人会成为工具，不属于神的人会落入人间，这个是我们在世上所看见的事实。所有不信主的、不属于神的，会成为神手上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在永恒当中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能做的是怜悯他们，求神怜悯他们，能够信主属于神。那对于神把它作为工具怎么用，那就是怎么讲用。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感谢你来到我面前，继续来感恩，接着士师记参孙这件事情，参孙父母这件事情，让我们再次看见灵性在你面前的功能是何等的可怕，让我们也再次能够领悟灵性在你面前建造是何等的宝贵。愿主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能够知道说，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不单是依靠你的能力解决事情，更在你的能力的里面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当中能够被你得着。求主保守你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